好，来各位，午休，现在不叫午休，现在午二直播间哦。第一次我因为是改成午二直播间，第一次来直播。那这个礼拜哦，这个礼拜我们的直播改在礼拜五的原因，是因为礼拜三是一个纪念日哦，是国定的假日，所以呢那一天这个我们直播间这边没有人上班哦，所以我们改在。这个礼拜就改在礼拜五，下个礼拜开始又恢复到礼拜三中午哦。那今天的来宾是王宏威委员，但因为我有一段东西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就趁着王委员还没到，先开播，不是他迟到，是我先开播哦，特别强调，来先跟大家问个好哦，好来，李大明午安，高婉如午安哦，这个。886 Jessica 午安 ，AC 午安 ，Kimo Mai 午安，还有这个是 Puhao。这个他斗午安哦，大家午安。这个，哎呦，普豪他斗，这该不会是刚刚早上跟我聊天的？哦，不是，我还以为是一个这个日本朋友哦。好，来，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招委不礼让的这个事情哦。因为我大概有了解一下事情的一个进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为什么要礼让这个所谓的招委给民众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其实是在上个礼拜天的哦，就是礼拜天的共事营里面，在花莲，他们在党团讨论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党团会议里面，他讨论的主轴是说支不支持去跟民众党谈未来的合作，而合作可不可以有礼让的空间？其实他不是。定案要礼让一席招委，而是说授权党团干部可以去跟这个所谓的民众党谈合作，而且呢，如果对方有这个所谓的招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可以允许礼让一席。所以呢，那一席还没有定案，那个其实等于是一个叫做某种程度叫做支票啦，哦，就是说我先给党团干部一张空白支票，等到对方哦开出这个金额高低，我们再决定这个支票怎么签下去。有一点这个感觉，我也没有要帮谁洗地哦，只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风波里面，我看得出来，就是说国民党里面有一群人对傅昆萁或说以他为主的党团的领导是很有意见的哦，是很有意见的。所以在这个事件里面，最后爆发了整个党内的茶壶风暴，也就是说大家一堆人都说不可以让，绝对不可以让哦，你让的话我就要抵制你们或怎么样的时候，当内部的压力爆炸的时候，整个后面就当然就是一个所谓的拆弹的状况哦。那最后的拆弹的过程，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主要就是靠傅昆萁总召去做一个所谓的重新铺排。什么叫重新铺排哦？第一个当然前提是要民众党本身没有要求礼让的这个意愿哦。也就是如果今天民众党开了条件说喂，我们要哪一个委员会的招委，而傅昆萁已经答应了，那这个昨天这个所谓不礼让的结果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当然前提就是因为民众党本身也没有要求要国民党礼让一席招委，他并没有开出这个条件，所以傅昆萁就顺势他在28号也就是228那天的这个假日的当天首先是先透过双方的幕僚先有一个联系，而主动权是在傅昆萁这边傅昆萁的幕僚跟民众党团去做了一个联系，而他联系的目的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傅昆萁总召可以跟黄国昌总召两个能够去有一个通话所以呢他们离28号当天他们两个人就有通上电话过去他还记得吗？原本在上个礼拜应该是礼拜四，我没记错的话，上个礼拜四民众党团跟国民党团在立法院的康元昌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们的餐序建立了一个叫做红黄热线的一个机制就是说未来两个党团的窗口是洪孟楷跟黄珊珊，一个书记长，一个副总召。可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里面，最后的关键的通话都是有两个总召直接通话，就是不走红黄这个热线，而是走副黄热线所以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两个党团，第一个他们的所谓危机处理就是说国民党是把这个事件视为一个危机因为确实他们党内的支持者是非常的 非常的反弹非常的大了，那甚至是有，我觉得是那个几乎是一面倒的、哦、而且那个风向已经是不可逆的时候，所以傅崐萁总召他必须要自己来拆弹，所以他当然礼拜三有先跟黄国昌做一些基本的这个所谓意见的交换，那大致上也就了解到黄国昌并没有要求要礼让委员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哦，他们就是强调他们未来是在议题上的合作，所以礼拜四，也就是昨天一大早，两个党团各自开党团会议，而傅崐萁总召，就我了解，他在党团会议开始之前，哦，就是说还没有开会前，他有特别打电话给好几位，哦，不止一位哦，好几位国民党的立委，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对礼让这件事情有疑虑，你们反对的话，可以在党团会议里面尽量发挥你们的看法，尽量表达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都不讲话。你们要尽量讲哦，所以哦，我在一些节目我就把它形容哦，说原本来傅崐萁是用 open mind 去谈政党合作，但到了昨天哦，昨天早上的党团会议，他改成变成叫 open mic 哦 ，microphone 的那个麦克风的 mic 哦，也就是说他开放这个麦克风话语权给党内反对礼让的人尽量发表他们的意见，所以昨天大概就是一开始哦，有人说，哎呀，我们都已经决议了，如果今天没有礼让，会不会有一些状况？那后来哦，这个现场当然一些这个反弹的声音，他们一些就是选区有压力的立委，逐一上就是去表达说他们哦选区啊支持者炸锅啦，很多的压力啊等等等等。那当然这个傅崐萁总召他就是顺势哦，当然那整个气氛就到那边，他就讲说，其实因为民众党也没有开这个条件，所以我们的备案哦，既然对方也没有开出招委人选，我们就支持国民党支持的这八位人选，包括其中一位是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委员，也就是内政委员会的招委，所以哦，昨天就顺势在党团会议里面做出这个决议，那很多的这个区域立委当然也就松了一口气了。那我觉得这整起事件对傅崐萁的领导威望当然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哦，也就是说，党团明明在共识营里面做出的决议，最后却是哦，透过不管是媒体要或者说网络的风向，把它给整体推翻哦，整体推翻。那我不得不说，里面当然有所谓的这个摩尔他说哦，有我们这些绿色网军在乱，里面有没有绿色网军？当然有啊，当然有啊，见缝插针的事情，民进党还会放过这个机会吗？当然有，但是国民党内部对民众党的反感，国民党内部对民众党反感，尤其在基层支持者里面的这种心结哦，我都说今年的国会就是那个徐巧芯加黄杰就是一团心结，所以这些2024大选留下来的心结，一结一团一团的，都没有人去梳理，都没有人去处理，那就会导致接下来在谈合作里面，你只要没有足够的沟通，而过去傅崐萁他擅长的就不是沟通，傅崐萁擅长的是什么？傅崐萁擅长的是碾压哦，他过去的他的从政的资历大部分都是做碾压的动作，所以他也是在加入国民党团之后哦，重回国民党之后第一次扮演这个党团干部的角色。但他，我觉得他的这个弹性啊，就是说他收放也是蛮自如的，就发现这个状况不对，那也做了一个调整。不过我觉得昨天特别，值得，尤其是蓝军支持者，特别支持那个蓝军支持者去思考的，或者说去解读的一件事情，就是昨天黄国昌的一段话。昨天黄国昌说，这个会期民众党会在很多的议题上面跟国民党合作，所以他们招委八票全部投给国民党的招委哦。那用意为何？用意是为了要在议题上面合作，让过去呼风唤雨的在立法院呼风唤雨的柯建铭的时代从此过去哦。我觉得这句话是对国民党释出非常大的善意。很多哦，很多民众党的这个朋友，也许对国民党也有一些这个误解，但是他们对黄国昌，很多国民党的朋友对黄国昌也有很多的误解，所以昨天黄国昌的这一段话，我觉得特别，蓝营的朋友可以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就是国昌老师，你们讨厌那个国昌老师讲出他要跟国民党合作，所以我说这一段这个过程里面，在最后成功拆弹， 哦，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现在王宏伟委员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对不起，
没有，我讲是我们提早
、哦，你们提早，
对，委员没有迟到了，
好，
是，
谢谢，
所以我就讲，因为我昨天我刚刚特别先把我了解的就是，招委那个讨论的过程，就是说一个叫做转弯啦，某种程度就国民党团也一个转弯哦，就最后昨天党团会议做出这个决议嘛，然后呢，可是民众党八票是一票都没少哦，
是，
都投给国民党，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这是一个在野党在立法院这个会期合作的一个好的开始。
是好的开始啊，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也很意外啦，就是一个招委啊，的要不要礼让，后来引起轩然大波，那而且引起我们一些支持者非常反应非常强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一个委员会两个招委，
对
啊，那么但是招委的权力是蛮大，因为他要不要排什么
案子，主导议题，
对，
主导议题，
他可以主导，比如说他要案子，比如说譬如讲，就是我推不在籍投票法。好，我推就是地方助理明代的知己条例，就是要帮24年都没有调薪的地方
明代助理嘛。议会对。
好，那如果招委不支持，他可以完全不排案，
对，他可以无视，没完全就忽略，对，
他就不排案，所以你呢，那可能就
永卡关，
永无这个见天日的时间。好，所以招委他有这样的权利，
对。
可是呢，招委事实上一年有两个会期，那以这一次的话，就是到5月底，我们的法定
会期，
所以到五月底，所以这个招委再权力再大吧，哈，也就到5月底，
就到5月底
会期结束，那下个会期又是同样的，
就重新启动，
对，
又要再选一个招委。
那而且呢，过去在所谓的礼让招委也不是没有。过去国民党也常常去礼让，民进党也有礼让。
上个会期才礼让吴欣颖的。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吴欣颖可以当招委呢？
对，
所以礼让一席招委，其实在政治上，哈，有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没有。我凭良心说并没有。但是呢，因为这次他太有一个宣示上的意义，就是说啊，蓝白合不合，而且，我觉得这次恐怕对民众党有一些人来讲，可能他自己也从这件事情发现说，啊，没想到我在某些族群里面或者国民党的支持者仇恨值
这么高
啊，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特别是黄珊珊吧，
我讲的应该，这确实啊，珊珊确实在这一次，因为我自己是财委会啊，那本来我们在共识营里面，除了在讲说，因为我们要推国会改革方案，
对
啊，所以呢，对不起，我们的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
不让
招委不让，
不会让，
其他完全没有讨论到说要让哪一席招委，这中间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讲，因为我
有想说那是一个授权机制，
对，授权，而且我全程在现场，当时呢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对，
好，有人就说啊，那不会就像结婚一样啊，试一试嘛，就这样子试婚一下也有用，那正好财委会的那个我们预定的召集人是罗明才啊。罗明才，你知道那个才哥，他很爱开玩笑的哈，他就讲说，哎呀，如果要让我让的话，我也没意见啊。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所以外就直接解读成好像财政要让。
对，然后最好笑的是，我跟陈玉珍两个人坐旁边，我们两个都是财委会的召集。
对对对对。
后来我们还在讲说，这样讲就不会是财委会让。我还想说，这样讲就不会是财委会让。
但是媒体就很认真的解释财委会。
对呀、啊，结果不晓得怎么就变财委会让，我觉得我也很傻眼，我全程做到尾，我是受嘎吗？我不会在那边这么状况。
不过，所以我讲说，这整个风波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啊。
哦，
所以从下礼拜开始，各个立法院八个委员会开始开会，整个对民进党监督就会全面性了。哦，那所以我当然现在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200多位的朋友在线上，我们先让宏伟委员讲一下，因为他前阵子感冒到声音都消失了，
失声了，
对，今天算比较好了，
应该回复到60-70%了吧，后来我本来，
但是还是比较
温柔，我本来前昨天还想说我要不要跟你那个，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对你很不好意思，
没关系，你可以用70%功力就可以了，
没有，因为我本来因为那时候我答应的时候，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应该恢复原来美妙的声音，结果
还没完全好，
还有一点点，对对，
没关系。我们今天哦，这个只要委员哦想要 慢慢讲哦，轻声细语讲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要这个什么踢爆什么事情啦，但是哦，该监督的，比如说刚刚讲到，这个礼拜哦，其实王宏卫委员揭露了一件事情，那因为这个跟韩国瑜院长能不能担任民主基金会董事长有关系啦，这个礼拜当然因为有一些媒体开始担心，某种程度我觉得是这个叫做预防针啦。就预防民进党不会出奥博卡函哦，所以这个礼拜有很多的媒体就聚焦在民主基金会的改选，而且就在三月，现在已经三月一号了，
对，
就会在三月改选。那这个改选会不会顺利的让韩国瑜依照过去的惯例，台湾民主基金会过去都是由立法院长兼任董事长，而这一次会不会如这个政治惯例继续延续，就在民进党的一念之间。而王宏卫委员他就揭发了，就是说民进党在这个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任内，包括游锡堃，他可能有一些补助哦，是有一点这个没有所谓的利益回避。
好，我先跟大家在讲这个民主基金会啊，它是不是成为绿油油的小金库之前啊，那我先讲就说，你说它是打预防针吗？其实不全然，因为呢有很多迹象让我们非常担心，第一个
可能会有这个，
第一个就是民进党的立委哈一直在对外好像觉得韩国瑜适合当吗那甚至呢甚至会提到像那个民进党立委洪森，他后来不在讲吗？韩国瑜曾经进入中联办呢，这样的话，他能够当民主基金会的那个董事长吗？他会不会变成过去马英九时代的什么等等之类？你知道他们这些的，因为洪森汉事实上是他的党团的干部，
而且他是赖清德嫡系的。
对，你这些放话，事实上都有在带风向啊，所以你们并没有真心要寻。这个原来的章程的规定
是
第二点，在时间上，我不是提出来吗？过去苏嘉全跟游锡堃他们当时都在三月份全部就完成整个的改组，那顺利当上董事长。那可是韩国瑜从二月一号，对不起啊，苏嘉全跟游锡堃他们难道是三月那个一月一号当这个院长？不是啊，
当然不是，
时间完全一样。可是为什么都已经将近到三月份了，无消无息，并没有再启动相关的改组？好，这是第二。好，第三，好，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再怕的。我昨天还特别提到，我说你民主基金会哈，到现在网站上还挂的，竟然还是说，就是本会董事长是游锡堃院长啊，我都已经提出质疑来了，
还是不会
变。你知道他不变的，你好笑哦。
至少把院长两个字拿下来嘛。
对啊，我说你到底是有多么缅怀游锡堃，他可以就是不甩你，就是无视于韩国瑜现在当院长的存在，你懂我意思吗？他们这种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官网在我手上。
对，其实过去有他的惯例，就是因为二月会有立法院长的就换届，每四年换一届嘛。那如果他的任期还没结束，就是他那个董事的任期还没结束的话，他就会在三月做，就是把因为会有一个当然董事，就是立法院长，因为会有一个所谓的交接，那就会由新任的立法院长去开那一次的董事会，并且重新推举这位立法院长担任新任的董事长。过去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所以我说，关键就在这个三月。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各个政党因为要推举新的，他们这次刚好就是所有董事任期通通到
了。对，他说有政党没有交名单，那哪一个政党呢？请他讲出来啊！国民党我很确定早就交了。那我认为如果是民众的，他一定会讲说不是我们丹哥，是民众党啊，对不对？我告诉你，铁定就是民进党。我在那边几乎可以打包票哈。然后我也可以爆一个料，我现在听说了。他们现在就说，因为外面不要说外面压力大，章程写得清清楚楚，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不让韩国瑜当董事长，他没有办法。
对，
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希望，他们在运作的是执行长他们来派，其实在根据章程、
就是、由外交部来派就对了，
对，根据章程本来就是董事长，这是董事长的职权，
对，
但是他不想把这个职权交给
韩国瑜
，所以。现在其实为什么拖拖拉拉，就是还有在这样做这样的角力，
就可能还在做所谓的这个政治角力。
对，也就是说，你当董事长没办法，我这个章程我也不能 也不能真的是完全违反这个过去的惯例。好了，但是让你做一个虚位董事长。好，那我来讲说执行长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为什么他抓在手里面呢？好，重点来了，就是我现在要讲的，
就是补助了。
对，好，我怎么在讲民主基金会？哇，这两天，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是用中央厨房式的来攻击我，
没错，
说我抹黑，说我造谣，说我乱讲，说我没有读预算书。好，那我先讲，那吴思瑶没有读预算书，吴思瑶，你当立法委员是当假的，是不是？预算书跟补助，跟你实际补助到哪里去？是两码事，
是两回事。
你在预算书完全看不出来，好吧？
对，没错。
对啊，你这个稍有一点点 A、B、C 的人都知道，结果你立法委员不懂。
他想要刻意混淆啦。
他混淆，他说：“哎，你去看预算书怎么？哎，你这什么鬼啊？预算书怎么看得出来你补助给谁呢？”
因为他甚至还说什么：“哦，国民党今年会拿最多啊！”废话，因为今年国民党是最大党了。这个可是你在打的是2022年甚至20
去年、啊、我可以告诉你，
对啊，
虽然他用政党比例，但是是不是一定比例最多的政党拿最多？不一定。我可以告诉你，
他章程里面是有一条啦，
是，但是我当时不是提出来了，但是我这个事实上是陈以信提供给我，才会有这么，
因为他是董事，
对，才有那么清楚的资料，
对，细目。
在一到八月份，为什么提到那时候民众党只拿36
万，才拿36，因为还没申请，他有额度还没申
请。时代力量当时已经拿80万，好，所以也就看你可以申请这么多，
就是你办的活动还没办完嘛，反正你一年有一个总。
对 对, 对，他按照这是一个政党比例，
对对。
好，那重点来了，所以一个政党的补助，民进党政党补助，它的内容我先不去讲啊，就是真的，我今天在讲到所谓的绿油油小金库，跟政党补助无关。
对对对，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是补助民间团体的，
补助给民间团体，
对对对，跟政党补助没有关系。
民进党为什么要用中央厨房式的攻击我？因为呢，他被我踢爆之后，他真的是没有脸见人啊。尤锡坤大家都知道，他当董事长。那我提到有一个叫养山基金会，
他创办的，
他创办，而且他担任过，
现在还在当董事，
很多任的董事。养山基金会去拿了80万，80万的补助，那个补助是什么呢？就是说记录宜兰的什么政治人权，
就类似这种民主什么人权什么记录，
80万、哎。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今天担任董事长，
对，
然后你创办的基金会去来拿这个补助。没有瓜田李下嘛，对不对？而且说起来什么宜兰的什么人权记录，按照这样的话，那么高雄也有人权，也有一些人权记录咯，那么是不是可以什么
每个县市都可以
县市，为什么其他县市都没有，
就补助宜兰，
对，养山记录。好，那你养山记录不打紧，他儿子的当理事长的叫做台湾牵手基金会，
对，
好，做一个什么呢？宜兰汉诗，汉就是汉朝的汉啊，诗啊，唐诗三百。那宜兰汉诗，请问又跟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尤锡坤在立法院任内还在成立了一个汉诗社。
OK， 好，然后也拿了40万、50万。你会觉得太夸张吧？
这个我觉得其实我如果没有看到这些的话，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民主基金会在干嘛，但是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会觉得民主基金会有点扯，因为特别是因为你董事长是尤锡坤的关系，变成是尤锡坤的跟他有关系，你就可以补助。
好，其实因为他的补助真的太多，
对。
然后呢，我不是还讲提到一个那个岛国前进嘛，那个是林非凡的，
对，
林非凡当过你民进党的副秘书长。还有沈伯阳的一个叫什么民主实验室，
其实林非凡也是民主基金会现任还没改选的人，也是董事。
他现在是董事啊，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
你变成你都在给
拿完补助之后，以后当董事更好拿。
对，
我这个都还是举其大家认识的，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是在地方上哈。地方上，你知道民进党啊，地方上一看就知道，这根本就是林佳龙的，哎呦，这根本是赖清德的，
就是所谓的，
哎呦，这根本是郑国会的
附水组织，
都是附水组织。好，就是这么多，通通都是跟绿营渊源极为深厚的，才可以拿这些相关的补助。所以你知道后来我这个。
这些我比较好奇是这些补助是不需要经过董事会，是由执行长的权限。
我听说后来有人跟我爆料说，这他们好像在之前是一个副执行长，
对，
是一个副执行长，他的权力非常大，
我知道叫陈婉仪，
对，然后呢，
因为他是那个小英基金会出的，
是，然后他们很多呢就是去申请的，可能前面委员会都 OK 哦，嗯，到他那边他就一看
就否定否决，
就对，他就大刀一砍，嗯，哦，就直接就是生杀大权
就抄在他手上，
在那个副执行长陈婉仪嘛，嗯，然后在陈婉仪的手上，那在这个 整个的过程里面，也就是说民进党一直在攻击的，好，就说他没有办法去否认他们真的有拿这些补助。那民主基金会本来就是来自于这个政府相关
的。
老蒋，我现在其实后来陆续很多人又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民主基金会还不止这些，其实非常非常的恶劣。但是对不起，我这个人要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因为当时我们真的是拿到你的相关的补助内容，因为你交给你是报给董事会的。
以前陈以信哦，他打过一个，就是因为那个陈婉仪补助他老公
扣币奖，
对，
嗯，对，我知道，就是想想论坛，
对对对，
就想想论坛
的携手，嗯，
对，所以就是说你副执行长补助是补助给你先生，嗯，好，你董事长补助给你自己，补助给你儿子。嗯，我觉得你现在在政府机关的这个补助，因为我知道民进很多的补助都很那个什么，都很照顾自己人，但这也太夸张了。
因为我觉得民主基金会不应该变成这个，你可以用。我觉得如果今天民进党
不应该，更不能吧？
你要这样玩哦，你就拿你政党补助那一块去玩，你爱怎么花这爱怎么申请，你只要扯到民主人权都可以申请。
对，比如说你今天用政党补助，然后我说哎，我喜欢这个林非凡，我喜欢沈柏阳，他不是，他就是这些单位。
你可以变成民进党的专案，比如说我民进党邀请台湾民主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黑熊学院或什么民主实验室，我给他一个计划，然后向民主基金会去申请。我觉得这是用你政党的 quota 就算了，可是他现在是用等于是外加的，也就变成他的所谓的政党补助，还外加了一堆 NGO 附属组织都在吃民主基金会。所以委员主要的意思是先踢爆这个部分。
对。那我踢爆这个部分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民进党在民主基金会里面为什么一直这样子抗拒韩国瑜，好，从根本不希望他来当这个董事长，
是
接下来就卡韩卡到现在呢，可能我没有办法就说还是要给韩国瑜大董，但是呢我要把你架空，
要实权，
对，我
就补助权还在他手上，
对，还是，因为你也不能让你去查这些账，嗯，那所以你今天民进党，我说出来就是说，民进党你真的在捍卫的是什么民主基金会的价值，嗯，还在捍卫你的提款机，嗯，还在捍卫你的小金库，嗯，这个小金库千万不能被其他人给知道，千万不能被其他人看到我们是怎么样拿这些钱在做补助，在养我的团体。
欸，其实我觉得哦，像那个有个网友他就讲，他说那个民主基金会的官网年报有补助的名单，但是没有金额，所以这个就是我说未来哦，是不是比如说当然因为现在国民党如果韩国瑜院长他能够顺利当董事长，至少董事会先处理一个嘛，就是这些补助所有
补助全部应该上网，
全部公开透明，对不对？可受公平嘛。那今天比如说如果今天哎，立法委员或什么要去监督的时候，你补助给假设啦，像这种游锡堃的基金会游秉韬啦什么的，哦，那个社会舆论马上就骂翻啦。
对，而且大家可以，也不需要等到我在面公布嘛，所以那天也是真的。我说实在我还只有到八月份，就是因为陈以信他当董事，
对，
他是在董事，所以像这个东西他都应该放在网络上，
没错，
你补助哪些单位，你补助项目是什么，你的金额是什么，那大家就以招公信大家来看嘛，齁。那而且说实在有很多可能同样去送类似的，齁。比如说你今天说啊你要做一个什么地方人权记录，那可能他会觉得说你今天为什么游锡堃养山基金会就可以拿到800,000呢，齁。然后那我这边也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记录，为什么我
额度就有差，
对，我为什么就被砍掉了呢，所以就说我认为民主基金会既然他用的是公帑，如果你今天是私人的，我们没有话讲，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的是公帑，他也应该公开透明。所以这个以后我们也会就说如果真的韩国瑜他真的接任董事长，我也希望他能够就说做到公开透明嘛，大家一起检验啊。
对，因为你知道像比如说其实我都觉得以前哦，民主基金会因为是 各个政党在立法院有席次的政党都可以推派代表进入这个董事会，所以长期以来可能大家都觉得反正你有我也有，你我有你也有，所以大家可能就不以为意，可是其实我确实因为委员揭露这个，我就觉得哎、欸，真的应该要把这些补助的细目应该要定期公布，至少你一年公布一次吧，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一年公布一次都有点。我觉得你至少，比如说，你有个季报或者是半年报，让大家知道。
好，你知道以前我记得第七届立法院的时候，那是因为陆委会下面有一个什么什么中华什么什么基金，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政府机关辖下的一些基金就会做所谓的两岸交流的补助，只要你跟两岸交流有关，那时候民进党就是全部把它调出来，然后呢，看哪一个基金，哎、欸，这个是你哪一个立委的。哎、欸，这个是蔡正元的，哎、欸，那个是邱毅的，他就全部揪出来，他就说：“你们看，你们小金库。”过去他们民进党这样监督别人，结果现在他们居然在做一样的事。对，我就觉得这个很讽刺哦。
而且干同样的事呢，他们声音还变得很大声。你知道他们骂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把我笑死了啊！你现在说什么？说我造谣什么？他又不能否认，然后讲说你竟然在228去讲这个事情，
这跟228有什么关系？
对，好像。我说想着228怎么样？228，
228就不能监督。
你今天对你民进党做什么违法乱纪？我228我都要焚香膜拜你民进党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
笑死了，
有点扯得有点夸张了。就是228归228，那是一个历史的这个伤痛的日子，但是不代表你民进党做了这些不该被就该被检验的事情就可以躲掉。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228假日的问题哦、喔。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刚刚洪委员也提到，我特别讲那个陆委会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后来立法院哦、喔、就做出决议，就是民进党他们就主动提议哦、喔、要求政府部门这些所谓的补助民间团体每三个月要提供立法院一个季报。
哦，这样子啊？
对，
哎，有这个季报，所以我就好好去看一下。
对对对，所以包括后来你知道，后来连媒体。你登广告，你当立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机关会送那个我们登了哪些广告预算的那个明细、哦？
并没有，
现在没有了吗？
没有。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在去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是反诈嘛，他们编了好多预算，那其中呢编了一大笔预算，就是来做那个宣传，那宣传呢3000多万。然后这个是一标哦，一标全部被民事标走，全部都被民事标走。
他们现在都玩一整包，
对，包裹式的，
对。
所以后来那时候也被我踢爆嘛，因为我一直在追这个事情，
对，
追，后来反正最后呢，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你这个到底是由谁发包啊？到底是法务部发包呢，还是是直接行政院发包？后来我才发现他有分几个单位在发包，最大一包就是刑事局的那一包，那个发标。全部都给，而且你知道是媒体跟我讲，
那个是不是打诈？他用打诈，
就是打诈啊，就是那反诈骗。然后3000多万里面什么内容更不知道。后来呢，好不容易我们跟他要了一个这个民事的那个相关的，所以我后来不提了，搞了一大堆什么什么找一些什么网红啦，什么一大堆，就是又是去。绑在下面去绑一些特定跟民进党友好的网红，那当然他们又立刻他们又来攻击我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你说照理说他应该要公开给立法院，并没有，我们去要这个资料都是花九牛二虎之力，然后一直要，
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当在野党的时候很懂监督啊！我记得那时候每三个月，你知道吗？固定都要送到委员会，那哪些部会都要送。
国民党很笨啊！
就现在国民党在野就反而就不用送了，现在行政部门就完全不理你了。
我们要资料真的很困难。
好，这边因为有网友也提到一个，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哦。那个补助机关除了这些所谓的那个补助金额，应该要有成果报告可以被检验。
应该要有、
啊，对不对？
应该要有。现在不是那个谁，
那个徐小新要去调那个放盐的那个案子，
去调那个
结案报告，
因为他好多都是什么台电、中油啊，一大堆，
就是他们的那个文宣标案的这种，你只要有补助，你应该要有一个结案报告。对，其实正常应该是这样，
没有错啦。但结案报告他一定会写的什么洋洋洒洒什么。那其实我现在 为了像这个民主基金会，我做的就是后来我也很感谢我的助理啊，他们就很辛苦，因为我说我看到好多都很眼熟，可是
他们要去查背景，
很眼熟，但是我一下子没有办法立刻跟某些人连接起来，但是我觉得看起来全部都是绿的吧，哦，
交花费漏收，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我昨天讲说我真的是已经心存厚道，很多地方型的，比如说你有些补助单位的，他专门来监督谁，林佳龙说他不监督啊，专门来监督那个谁，就是吴秀燕的
哦，真的啊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协会，地方的协会，你懂吗？
对对对，我懂。
那地方协会看起来也是跟地方什么什么有关系，看起来都洋洋洒洒，如果你再去这些协会或这些组织基金会的网站去看，你一看你就知道他们是搞什么的。
对对对，就好比说这个什么台中有春雨啊，哦，哪边有什么啦，
对，
大概一看就知道。好，那个有个网友他说这个他的这个连线有一些状况，你要不要考虑重新哦这个开机，或是重新这个整理哦，那再重新连进来哦，再试看看哦，因为其他人目前没有其他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可能是你的这个机器的状况哦。好。我们这个议题哦，我们当然现在还在发展当中，等到三月确定民主基金会的这个人事告一段落哦，可能还会有后续，因为后续也许就是执行长之争哦，包括后续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模式，甚至搞不好他们是用董事会说这个执行长人选要董事会同意，搞不好他们用这个方法来卡。
我现在听说就是他们要争取执行长的主导权、人事权，
因为他们董事执政党还是会是多数的。
对，所以你就知道他真的没有卡函吗？他就是不，你看就是那个。
好，我们有一位网友，这个 Wendy from Seattle USA， 从美国西雅图来的，他称你是政治界的林青霞。
好、哦，谢谢。哎、欸，我跟你说，那个王世坚啊，以前我们在议会，他每次都要说我们议会林青霞。哦，那因为他现在也在财委会嘛，好，大家都老同事。后来他就跟其他委员说，他说你知道吗？洪威是我们的议会林青霞。我说坚哥，你现在要跟
国会
他讲说，对，我说要对对国会立法院林青霞。他说，对对对，谢谢啊、哦，谢谢。
好，那
第一次
刚好委员讲到财政委员会，这次财政委员会根本是台北市议员同学会啊。有台北市议员资历的好多、哦、
三个吧，
光国民党三个，你刚刚你提到王世坚、黄珊珊，
国民党怎么三个，只有两个啦，
黄鸿薇
我跟燕秀而已啊，
哦，李燕秀
啊，我跟燕秀、嗯、那民进党的话就是世坚议员啊、
嗯、王世坚哦，但是还有一个赖世宝是台北的立委啦，
哦对
对, 对，所以你看，
真的
就是说台北就占了大概三分之一的席次多、
嗯、是
哦，所以这次财委会哦就很有那个台北市议会的感觉。那当然到时候哦，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期待王世坚委员好像还没登场质询啊，很多人都在期待他这个第一次登场。
哦哦、
但是委员，你这次在财委会主要会推哪些法案？
我已经先送出一个法案，就是预算法。预算法就是大家都知道。之前大家谈到特别预算，特别预算一点都不特别，特别预算常态化、哦、比如说那个前瞻就是很离谱啊，一边变八年、8400亿，然后大家就知道这个前瞻预算变得非常非常的腐烂，
而且赖清德上的一定会有下一波的特别预算，
一定、哦、因为你今天你蔡英文都编到人家下一任的政府去了嘛，
对对对、
哦、所以你这个特别预算常态化的问题是被外界诟病非常非常久，所以呢，我就提出预算法的修正啊。那预算法修正啊，然后就是把特别预算里面你所谓的属于什么重大政事啊，什么不定期的，我是把它全部砍掉。
是。
那当然有人说，哎呀，这样子预算什么不灵活、啊，这有点复杂。事实上，在预算法第五条里面，它事实上有给你一些空间。
对对对。
好，那所以我跟。所以我也有请我们一些同事来共提。那后来宝哥他也提了一个案子
哈，
也是类似的。那我觉得都可以大家来做并案的审查。好，所以第一个在法案上，就是我们要把特别预算常态化的这个方便之门把它堵住。
好，
第二个我要做什么事呢？其实我不晓得，很多人可能不晓得我的背景啊。我其实媒体，很多人知道我是媒体出身。那我过去事实上，我的媒体，
财经，
我不是跑政治，对，
财经，
我
原来是财经，
对，所以我中央银行、财政部哈、我全部都跑过，好、还有这些主要的什么工银行库。
你去年补选上来，因为你是接蒋万安的席次，所以委员会你那时候没有在财政，
进不了。
哦， 那时候满了，
没有，财政是非常热门，在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席次比较少了，所以那个国民党的委员就蛮满的啦，
因为国民党那个
而且都是资深的，罗明才委员、林德福委员、赖世葆委员、费鸿泰委员，那时候就是都是很资深，滿滿
对
对对对，
几乎占满满，
没有错，
对，很难进。那所以呢，所以他们这些来。
就是
来拜访我，我都跟他们讲说，你们不用去跟我介绍你的业务，我财政部，我的财政部每个单位在做什么，我全部都知道。也许你们目前的业务我们不一定能跟上，因为很久，但是你们执掌什么，我完全
概念是都没有问题。
而且我过去是非常算是非常有名的财经记者哈，
就是监督很一流的。
对对对，独家很多。那天我今天还在跟那个央行总裁杨金龙在谈，因为他也是老央行出身，来跟他讲。就是所以呢，我说这些我都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但是另外就说，我还想做一个，就是我也跟金管会主委讲，我会特别重视一个，就是我们公营行库的公司治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公股行库，
对，
它一个公股金库下面一大堆子公司、证券、保险、投信，巴拉巴拉，一大堆。
对，
你知道很多的，
因为现在都是走金库集团，
好多这些。民进党的派系
统统进驻了，
地方派系就寄生，
对，
寄生在这些公，我相信公营事业也有，好，其实这个因为
都有
那个是在经济部体系下，
它就变成是有点类似说把公股银行国营事业化的概念，
党营事业化，
对，
甚至是派系事业化，
哦，派系是，
它就是比如说像我去年不是踢爆一个和库 AMC，
对对对，
它根本就是地方高雄镇国会系统。完全把持，因为 AMC 谁会注意到合库下面
的 AMC， 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然后这个小公司呢，这个董事长他也是玩政治的，就是跟郑文会非常 close 嘛，好，那开始呢他的什么侄子啊，跟他以前的事业伙伴儿子啦，后来连小三都进来，一大堆，
哇，
那人家当然就开始有一到处去投诉，
他可能是把这个银行当农会用的，
人家去投诉呢，其实很多要投诉也就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因为有靠山。
不过到了我们这边还，我就一直查一下，因为有些一定要查得很清楚，
没错没错。
后来就一查，确实人吧，连那小三都进来，小三是护士，护士还可以再当 AMC 的副总，什么什么东西的副理还副总，副理，
对，
这是太离谱，就是完全没有在怕的，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踢爆这个东西之后呢，后来郑明忠。就那天就跟我讲说，喂，你跟我去协商。好，我说干嘛？因为我也不是
副
书记
干部，对，
他说去协商，他说喂，你就坚持说不处理 AMC， 我们这些全部通通
不签字，
通通不给啊，就通通不签字。后来我就在那边就，我说啊，这边一大堆。后来我就看那个柯建铭说，这个也是很离谱啦，很过分啦，真的太离谱啦。我们都叫他们这七个人全部都。走路啦，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我们给你一个交代啊，那这就可以。
但是他要把伤害损那个损害控管了。
对对对对。
但你看，也是因为曾明忠懂，他很清楚知道说要在这个场域处理。
对啊，他就把我叫去说，让我一定要去协商。他说你就要去讲你那个和库 AMC 这个案。
那时候是因为你们是。表决不赢民进党，
对，
所以你只能用协商的这个管道去等于说要挟了，某种程度上是
对，但是我要拿一个有实质的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他们那些人就全部被扫地出门。那其实后来我会发现，他们下面有很多这些类似真的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那这都完全违反公司治理。那最近像我后来又讲合库投信，
对，
那时候我要求央行不是央行，我要求金管会去精简。他说没有人，他最近跟我讲说他们后来就是因为在预算会期，我在预算会期我有给他，我给他，但是我要求我说你一定要去精简金合库投信，这个人家已经也澄清非常非常久，因为他真的就是后来被法查出确实有问题，然后甚至包含连合库自己金控他的母公司的稽核，他们都要求给报告说为什么你们一直稽核不出来，好，这都是我一直说，公股行库是我们大家的，好，以前都没有人在管，
对
对不对？我进去，我就是要做这些事，我直接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财政部，我就是告诉你那个金管会，你们就把这个皮给我绷紧一点， 不要人家投诉，每一次呢就草草了事。哦、那我讲这些都是人家投诉半天，你们根本不理啊。
因为你知道吗？你这样打一炮打起来哦，接下来会有大量的投诉往你身上。
对啊，对啊，是很多啊，嗯，非常多。
因为我相信很多公股行库里面有很多看不下去，可是过去没有人理他们，不理不睬。
对啊，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可以把这种公股行库已经弄到真的烂透了哈、嗯，好，所以我大概主要是做这两件事情、嗯，但是在有关于财政的部分，就是我可能最近会提出我的财划法修正案，
嗯，哎、嗯，财划法每次都每一个总统都说要修，每一个行政院长都说最后都没有修，已经
对
十几二十年了，
我知道它的困难度、嗯，但是呢，我会透过修法的部分来告诉大家哈。为什么我要这样修法、嗯、好，就是然后它有些什么在中央地方财政的这个划分上面或分配上面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嗯、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样修、嗯、要凸显出来
是、
哦、那所以也就是说我进财政委员会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专业我是一点都不担心了、嗯、好，我不会说好像鸭子听雷 你们到底在讲
你甚至可能还可以教很多新科立委要怎么看预算书好，我们这边先提醒一下、哦、我们线上现在500多位的朋友，那欢迎大家留言。如果等一下有什么问题哦，因为我们最后一段就是最后一点时间，会让大家看一下，哎、欸，你们有什么想要请问王宏卫委员，或者说希望他能够在立法院这一届能够做什么事情？那另外也就是说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哦方便，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呢把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哦。好，那再来我们聊一下，就是卢秀燕哦。最近那个民进党逢燕必反、哦、已经反了好多次了，从瘦肉精哦，从这个包括他们最近连台中要卖土地哦，而且那个土地叫底废地，
对，
什么叫底废地？委员你要不要帮我们解释一下？嗯，
那个瘦肉精很多，我想大家都听很多。
对，
我那天就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立法委员群组里面，我说这个是我过去从来没看过的，中央干预地方去。卖底废地，从来没有看过。好，这个已经完全超出常规，而且是操作过了头。嗯、什么叫做底废地啊、哦？你知道，其实一个都市在发展的时候，它可能从市中心，它会慢慢往外围去发展，
所以就会有从化。
对、嗯，因为你知道外围有时候常大家都乱盖嘛，哈，你盖一点，你盖掉了就乱七八糟。可是，在都市发展，它慢慢好往到外围的时候，这个它就要开始这个为什么要做从化呢？就要把它。整理，不然的话你现在看就是乱七八糟大乱盖、嗯、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土地征收、嗯、我征收之后然后你要回馈给我市政府，
对对，
好，那就叫就底废地、嗯、然后呢你可能划分回去的呢是比较方整的，好，大家就可以才会盖的会比较清晰漂亮嘛、嗯哦、这个市容才会整齐，
对对，重新分配的概念。
那而一旦重化之后，一旦重化的时候呢，请问一下，一定要水电、哦、瓦斯管线什么
重拉，重拉，
还有道路、嗯、
对
不对，
重开
以前的路乱七八糟这样子、哦、通通重开、嗯、那这个谁出钱？嗯，地方政府要出，
地方政府出。
我当我做重化，我就要这样啊。好、嗯，以台北市以台中市这个案例，就是他做重化的时候呢，他、嗯、为这个重化区，他要花大概我记得在230亿左右，嗯，花230亿做这些所有的公共建设。那230亿谁出钱？嗯，政府出钱，
地方政府。
政府有没有钱？没钱，
就是
没钱
了，不够了，
没钱，我先向银行借。
对，
我先向银行借，那刚一借银行、嗯，可是我终要还吧，
还
好還。所以呢，这个底废地回给我政府的时候呢，我就要去把这个土地出售，
就拿来還。
我出售之后，所以他这次大概200亿，也是200亿左右嘛、嗯，我才能够去还债、嗯。否则的话，你重化完之后，这地如果按照那个零售商全部都做设，全部做设设债，你做重化之后200多亿以后谁还、嗯？我问你，你谁还？
这样就是
你有想你还吗？
这样还是再留子孙啊？
对，因为中央政府他要不地方政府他要有一个他的财政上，就是他在开发的时候，他财政上的、
这个就是一个财政规划了。
那我要讲就是说，过去确实，有些政府在卖地或者一些企业在卖地的时候，那大家会讲说可能会造成这个什么土地价格的这个什么飙涨什么等等之类。可是我刚才讲这个底废地的观念，他不是为了要去炒作这个土地，
对，
他是为了我做土地重划，我要有公共建设、嗯、那但是呢我也不能让我债太高筑，
好，
那所以呢他才有这个底废地。然后他 说你要做社宅，那大家也看到了嘛，因为现在台中市的社宅的新建已经超标了，就是中央给他的标准大概是7000户，就是给他的标准你要7000户，他现在已经规划新建中，就是完工的全部加起来已经10000户了，
所以他才说他超已经超过进度，
他已经超标7000户了。那剩下这个底费地，好，你说你卖太高炒作土地，我低卖呢，低卖我们是不是就立刻把它送到监察院，
对啊，
土地建商贱卖土地，
对啊，
是不是这样，一定要，
所以现在变成说内政部去做这个举动就已经很不寻常了，
从来没有过，所以大家不讲、啊、高雄去年卖了好几个底费地啊、都是这样干啊。
其实 他这样做就算了，结果呢他数据还搞错，
对，
他居然还把他讲成说什么卖了1500多亿，
事实上不是嘛，全部是500亿左右，但就1/3嘛，
对对 对, 对, 对，
那你数据搞错，当然大家讲说你什么捡到枪把自己那个
糖炸了、
可是从头到尾你中央去干预地方去卖底费地，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那我觉得妈，以前徐国勇是很政治的吧，徐国勇都不敢这样干法、
对，
你林佑昌是怎么了，
那到底，我觉得林佑昌当然他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内政部长，
是没错，
但是我必须说他要比政治他真的不会比得过徐国勇，可是他的那种斗性哦、真的很强
但是你就是说这就代表你完全不专业，
可是你看哦，很有趣哦，他对台北是另外一个态度哦，
然后又选台北市长，
你看你把他的阴谋讲出来了，你看他前两天还去跟蒋万安拜会有没有，然后说一起合作处理社子开发社子岛的开发的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哦，林佑昌哦对我也非常的和蔼可亲啊，所以以我们来讲，我们不需要对抗，我们就那个剑拔弩张，那我知道他要选台北市长，可是呢我真的觉得这一件事情啊会让你完全的失格，那个失格真的，因为很多知道有一些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
标准，
因为你去质疑人家底费地都不准卖，
你看哦，我们有网友马上找到2022的新闻 哦，那时候就民众党去指控桃园市政府卖底费地哦，结果呢那个郑文灿当时那个桃园市政府就有回应说底费地标售哦，郑文灿并没有获利，就是你看当时民进党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这个质疑，结果现在他拿这个东西来打，
对啊，我必须讲就是说底费地你知道其实我是不赞成很多公营事业一直在做什么土地标售的，但是底费地我刚刚跟你讲什么叫做底费地，
它是一个从化的财务规划里面的，
我需要花钱，那我最后这个底费地来了之后我把它卖掉我就可以去还钱，否则的话我们地方政府在台都告诉你要让我们像中国大陆一样吗，现在很多那个中国大陆、
他们地方政府撑不住了，
对啊，你要让我们变成这样吗，要大家要不要开发，要开发，然后呢你要让他那个什么政府那个在台告诉那么多，然后我现在再告诉大家最近啊，你今天中央政府最近那个台湾经联啊，我因为我现在财委会，所以那一些媒体就开始都会来问我讲台湾经联呢、台湾经联它是一个由公股银行作为主要股东的公司啊，它这个事实上就是说去帮银行去处理不良债权，
是
它可以卖地，就是因为你这些不良债权卖给我，然后我帮你处理掉，让你的不良债权降低，稳定金融。好，先讲台湾经联就这样，就它最近呢被踢爆啊，它做什么事情呢？它就是买地、囤地、卖地、赚大钱，
就变成炒地皮了。
对，就是你照理讲，比如说你是银行有一些不良债权，你卖给我，然后我帮你处理掉。他不是哦，他去裂地。尤其最近不是那个高雄，因为台积电的关系，这几年
男子
也都涨，他就去裂地，跟人家去标售，标完了之后呢，他也不做别的事情，什么都没做，
也没有开发。
但两年之后卖掉，一转手就获利很多。这才有问题吧？
对，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可是
台湾现在要这个地干嘛？
他完全违背了他这个公司成立的宗旨啊！
对啊，他的宗旨不在于说啊，你不要，你董事长不要来跟我讲说、我们好会赚钱，你不是要让你赚这种钱吗？对不对？
我们这个网友政治不正确哦，加入会员27个月、他有这个抖内，他就说高雄可以卖，台中不行卖，谁叫卢妈不是西民进洞哦？ 这个最近，你知道最近那个网络，我都说这个很流行哦。那个有一个魔术师叫大仙，你有没有看那个新闻？
哦，我知道被什么
被拆台的。然后他的那个拿手的魔术叫三仙归道。
哦，这我倒不晓得。
就是说有三个球，他最后会全部跑到同一个那个类似杯子或碗里面这样子，所以叫三仙归洞。那我就说昨天那个招委选举叫八仙归洞，都投给郭炳栋，八票招委都投给郭炳栋。
好事情，好事情。
对，好，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哦，就来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有个网友是说。这个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讲委员，他是感冒哦，感冒前阵子他是
声音很久，
这波
就是我现在已经十几天了，这波就是会
对，都是伤喉咙，都是伤喉咙，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好，我们现在线上600多位朋友，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讲一下台北市。
台北，
你都已经点出那个林佑昌有意要布局台北的哦。蒋万安，当然现在黄珊珊又要再战。未来你看到、哦、你未来是在财政委员会第一线跟黄珊珊过招的哦。你觉得，因为很多人都评估，像亮哥都说蒋万安是在沙哈都里面获胜的，所以他不会害怕黄珊珊的参选。在沙哈都这个议题里面，他比侯友宜更早经历过，而且他赢了。那他现在是一个所谓的执政团队了。那其实你说像卢秀燕哦，卢秀燕是打破了台中过去市长那个民选之后、啊。都没有连任成功，就升格之后了。
对对对对，那个打破魔咒。
对对对对，
他打破魔咒。
那卢秀燕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团队合作很强。
哎，是没错。
他的比如说像，
而且反应非常快，
因为那个底费地，他马上就会市府伸出一个所谓的论述，提供给国民党的民代去帮他连协同作战。
对对对。
现在蒋万安，因为蒋万安执政，比如说最近，因为刚好最近他们有一波这个人事的异动，就是因为那个深坑大火这个事情、喔，感觉起来蒋万安也开始要准备绷紧神经了、喔。你觉得蒋万安接下来他连任的挑战会是什么？
蒋万安其实啊，第一个万安比他当时在选市长的时候更强，因为他展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亲和力、我觉得蒋万安而且他在整个市政上面，因为大家很多人本来都觉得说，哎，这个蒋万安太温和了，蒋万安太软趴趴了。可现在其实在很多事件上他的那个态度其实很坚定，就是他不像别人，他不像我们那么凶的，可是呢他态度很坚定。所以呢蒋万安现在事实上是比他当时选市长要强的很多、这是其一。那第二，他未来看起来还是有可能撒卡多。
对。
但是呢我觉得每一次选举，我必须讲每一次选举都是全新的选举。那你没有办法说把2022跟2026会是完全一样，因为你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
比如讲如果是蒋万安黄珊珊，那另外一个民进党是谁呢？这个会不一样，
就是看民进党。
如果是林佑昌，可能
就是、你们轻松一点了，
可能就是对，我要讲的。如果是高嘉瑜可能又是不同的打法，
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
又不同打法。
如果是吴思瑶，
那又不一样，所以他会随着这个人出现了很多的化学作用。那对蒋万安来说的话是就像卢秀燕的团队，我们以至少在文宣的这一块啊，在这个空战上面，卢秀燕的团队是目前所有县市里面，民进党县市国民党执政县市里面最积极而且反应最快的一个团队。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战斗团队了，
是他们其实就一直是战斗。那
现在那个环境也逼着他们不能不，
譬如像桃园，桃园我觉得他们现在慢慢也开始
渐入佳境，
意识到。比如基隆，基隆因为谢
龙也是这一次那个内阁事情。
其实基隆之前就有，我必须讲基隆之前就有。
那个 GoGo
但是基隆之前，像我们大概都是比较单线的，我们在帮忙。
对，
他现在也开始在做整合，
就也有一个系统性的合作。
对对对，那其实讲完他最好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立委就是在台北市立委。都是声量比较高的，
对，
你懂我意思吗？你可能要串一大堆人，可是基本上台北市的立委的团，立委这个团队其实都是声量比较高一点。大概最近蒋万安就会邀我们所有台北市的立委就是大家聚一下，那聚一下就包含就说，哎，你有些什么
有哪些议题可以跟中央合作？
重要预算、
是
啊、你可能我们就要帮你去争取，然后而且我觉得最后还是变成是说，你一种是争取这个，当然立委就是帮我们这边争取预算啊，争取建设啊，还有一些法案。
对，
那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到时候你必须要 fighting， 因为对民进党，你看可以太清楚。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开了一个记者会，我们声援那个杨文科。
对，
杨文科今天被那个
50万交保，昨天
凌晨半夜搜索，半夜约谈。
对，
什么案子呢？去年九月
的案子，就那个天坑哦。
对，
是那个天坑案哦。
现在说法是天坑案呢、啊，我也不晓得他们听到是说天坑。然后去年九月的案子，然后
现在还收？
对呀、啊，你到底发现什么了不起的大兴的市政啊？那因为听说
还是说是平衡，就是黄伟哲被约谈，所以
其实非常像。因为我听说啦，就是那个杨文科非常生气，他在第一时间他说他拒绝交保，他不要交保，因为他觉得他被冤枉。他觉得他被冤枉，他说我为什么要交保？我不要交保这样子、啊、可是他们那些律师说啊，不行啊，县长啊，怎么样？对哈，那所以后来交保。那我觉得，因为杨文科很多人也跟他也蛮熟的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在司法上，我们当然觉得勿忘勿纵，对不对？可是呢，你看你很有那种 sense， 你不觉得第一时间
我们每天都在讲阴谋论啊？
你觉得那个时间很巧合吗？
就刚好奇怪，一蓝一绿，然后呢就平衡掉了。
对啊，就立刻转移焦点。哎，你有黄伟哲，哎，你国民党有杨文科，对不对？反正就是给你弄一个，就是说，哎呀，大家半斤八两这种感觉。
好，有个网友问哦，说那个基泰大直建设后续的这个那个都更案的后续有没有什么这样的进度？
其实都更案他，因为他后来做公他分两种，一个呢就是他现案，他现案呢基本上他们去。又继续跟基泰合作，
对，
因为很早基泰就在跟他们谈、
哦那个，就是受害的住户的部分，
对对，就是那个塌掉的，
对 对。
但是旁边的呢，他们都要加入公办都更、就加入公办都恩、那这个部分呢，比较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比较相信市政府。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好，我们但是这个也很难解啦，就是我们又有一些。受灾户，我讲的不是他县的，因为他县他基本上
周边的，
因为你基泰就是欠人家嘛，
对对，你本来就要帮人家处理，
所以基泰基本上他就提供一些条件，他们在谈哈、那周边的呢，大部分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一楼的住户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是台北市的很多有地下室，
对，
有
没有？对对对，
有地下室，你有产权，
对，
但是你没有土地所有权，
哦，
好。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他有个应该有17坪将近20坪的地下室。可是呢他的土地呢可能一坪都不到。
哦。
哦，那你看他回来分回来的那个。
就很少。
就很少。那我们是在协助哦去协调这一块。那但其他基本上旁边加入公办都更、大家的意愿都很高啊，因为大家觉得都还是。
其实我必须说那个。只要没有在新闻上曝光，表示这个进度都在可控的范围内，
对，没错，
否则就会开始举白布条要抗议了。
对，
好，我们今天哦，这个有网友提醒哦，这个悠游卡贴纸这件事也要注意哦。他的意思是说，那个本来说 iPhone 啊 ，iPhone 想要跟悠游卡公司谈合作，后来悠游卡公司没有谈成，他说那不然用个贴纸贴在 iPhone 上面就可以变成悠游卡。那很多网友就说那是不是搞笑嘛？好，那总之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王宏威委员来到我们这个向委祝福委员哦早日康复，然后呢下个礼拜
謝謝
女战神就在财委会要重现了哦，重现江湖了，
重现江湖，没有啦，第一次在财委会。
其实你大概是最近这一年多就是当选立委以来哦，每个礼拜都会上新闻，而且几乎都是大事的。几乎没有你不上新闻的事情，
是吗？我大概都是议题导向了，你不，我大概都是议题。
应该说你接臂就是你的日常嘛，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王宏委员继续发挥战力哦，好好监督民进党。我们今天节目也最后也提醒大家，记得按赞，然后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我们下个礼拜哦，这个五二直播间我的部分还是回到礼拜三中午的12点半，我们还是恢复到正常的时间。好，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那也谢谢，再次谢谢王宏委员来我们现场。我们今天中午的直播就到这边啦，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